上次是讲到143的辽以经皆称帝，言昧经绝宋氏，与读广超前代90年国作废。我们讲到辽国跟金的，哎，那个辽国跟金呢都自己称帝，哎，因为他们这个比较外族了。他那个金国呢，他灭了辽国，那延又灭了金国，那接着就断绝了宋的命脉，他建立一个大统一的延朝。延朝听说很猛，哎，很厉害，因为那个延朝的那一些人啊，外族啊，他长得很高大。他在建立的这个大统一的延朝呢，那土地广大，那超过前代的。但是只有传到89年，那国家就开始灭亡了。为什么？他用武力得来的这个国家就很容易就灭亡了。那辽太祖呢，他姓那个耶律，他名叫阿保机，他跟那个唐德宗的贞元元年称帝，他号的他国号称那个契丹，后来又改成辽国。他一共传了九个这个王了，到了那个天祚帝的，因为宋朝联合这个金国，然后灭了这个辽国。那宋朝他的力量就慢慢的弱了，那由金人独立的灭了这个辽国。就是国家会灭亡，主要就是从内乱开始，那外面呢就攻来，你自己就没有力量去抵抗了。然后天祚帝，然后就四处逃窜了，然后被那个金国的将军呢，吕氏呢，娄氏呢，他追上，他活捉了，啊，不久就杀掉他的，他辽国就这样灭亡，一共传了9个祖。共有210年了。那这个金太祖，他是个姓叫元的，他名叫阿骨达，他率领各部的那个兵士，那攻打西凉，然后他大胜，胜利以后他就自己称帝了。那最初的国号叫女真，后来又改成金了，就是金太祖的弟弟，曾经呢率领这个兵队呢，然后攻陷这个汴京了，那活捉这个徽宗啦、啊、宋徽宗啦、啊、跟钦宗两个皇帝呢，然后北去，然后这个金国的他就传到了这个哀帝的时候，这个哀帝不是他本来叫哀帝，是因为他的世称哀帝，上次有讲的，哎，谁愿意取这个这么倒霉的名字？是后来的人给他取的啊。像我们在读那个，我们以后会读那个，哎，卫灵公啊，为什么称灵啊？他这个头脑很昏，不灵光啊，所以称灵啊。哎，那这个宋朝呢，就这样子被那个金就宋朝就被金灭了又，然后金就传到哀帝了，那宋元呢联合起来又攻金，然后破了城，哀帝然后就后来自杀了，然后金呢就后来就灭亡了，一共传了十个祖。那一共有117年。那元太祖田穆真，他从小就因为父亲就死掉了，然后他的爸爸呢树盖了，本氏是一个酋长，那一旦呢他亡故了，那部下就开始叛离了，那孤儿寡母总是遭人家欺侮了。但是那个田穆真呢，他兄弟五人呢，他和睦相亲啊，凡事都是非常的合情啊，因为人就是这样子，兄弟合情的话，这个势力就越来越强，然后收入了各个部这个部落，然后灭了这个乃满，然后后来他称帝了，那自称为这个成吉思汗。那成吉思汗很厉害，他攻打到这个西域，他打到那个欧洲的那个苏俄的境内，那到了这个城中铁木尔的时候，他灭了西辽，那金跟宋呢建立拥有大的土地的蒙古帝国。说蒙古人呢很高大，蒙古的马很壮，哎，我们有没有看过那个蒙古的人都长得很高大，平均差不多有180-190，都长得很高大。哎，那个炎呢，他宋呢他就灭亡了，那炎就开始兴盛起来。这是中华民族呢的第一次呢，轮到外族的统治了。然后被人家歧视啊，加上这个蒙古的兵呢都很凶狠，那像那个 猛虎一样，那百姓呢就不堪其苦，那日子一久了以后，大家都被他压欺了，这被这些蒙古军啊，那这样子欺负以后，那心里就想要去反抗。那元朝的就这样子，因为他年代久了开始衰落了，所以这个为什么原因呢？台湾要有句话说，这句话刚开始我小时候也听不懂这个意思，但后来听我爸讲，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他说，好业无超过三代，就是有钱人家不能超过三代。为什么？你祖父很有钱呐，你爸爸妈妈就把你当成宝贝的这样子宠你，那你从小就不会去做事，那你就在家里就吃喝玩乐啦，真正做事情不会做啊。等你们家的钱都吃完了以后，那接下去你就不会做事啊，那你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以前我们三姑我们小时候，他们家非常有钱他们家不是一间他们的家，他的房子就租给人家，是整条巷子呢，很可怕。然后他们家小孩子都不工作。我们那个表哥啊，你看我那个五六十年前那时候有摩托车，那时候都是进口进来，那他也都没有工作，因为什么？他爸妈都很宠他，说做那个这么辛苦不要做了啊，那个很肮脏不要做了，他们都不会做事，然后爸爸妈妈就要钱就给他，然后小孩子等他们家的钱用完的时候，他们是怎么用法你的？很可怕。他们房子很多，他们常常就去出国玩，三四十年前常常出国玩呢。没有钱啊，房子卖一间，哇，就可以用了好久。哇，又没有钱又卖一间，那卖，那小孩子都不会做事，那都是父母供养他。然后等到父母年纪都大的时候呢，老了死掉了，那小孩子都不会做事。为什么不会做事？他从小就没有教他做事，他书又读不好，那又不会做事，那怎么办？那家里的财产全部都吃光的时候，那他怎么办？后来就政府就救济他了，他就后来就靠政府救济他过活。以前很有钱的，我们去他家里，他们家在那个延平北路，他们家好长好长哦。他们中间有一个花园，那有水池，那有他们家那个太叔椅啊，就是古代那个椅子啊，很漂亮哦。去他家里他们家好豪华哦，看得好羡慕。然后他就出门了，就骑那个 scooter 那个摩托车啊，进口的那个摩托车，然后去玩呐、啊，也不读书了啊，每天就是去哪个地方人家请喝酒啦，去玩乐啦，那就整天就是做这个事。等他长大的时候，他什么也不会做，只会吃跟玩乐而已。今天那后来就开始就往下坠了。等他们家全部都吃完的时候他真的什么都不会做呢。你们应该不会这样子吧？真的很可怕。所以以前我爸说，好业无超过三代，为什么？他们太有钱了，子女就不用去工作，这子女就变成什么事也不会做。这个很可怕。所以我们读书要了解里面的内容，还有我们现在读这个历史要了解历史为什么会兴，然后兴盛，然后到后来为什么就开始衰了？因为父母太宠爱了没有能力去，父母又不教他，然后他从小就养成习惯的这种养尊处优的习惯以后，他什么事也不会做啊。这些皇帝都这样子啊，他的爷爷打天下给他，轮到他手里头，他什么都不会做。那这个宋朝灭亡的话，元朝就开始兴了，这是中华民族第一个轮到外族的统治，那过着被歧视。然后后来这个元朝开始就衰的时候呢，然后这个元顺帝啊又不理朝政，他可能也不会执政了，不会做事，然后就委任这个铁木真所以他国内内乱，然后外面也乱那这样子的话， 自己乱，国内也乱，外面也乱啊，这个国家就很容易灭亡。那北方这一些诸将啊，他互相在争夺，争夺什么？互相割据，互相哎、欸，这一块土地我占有我的，我在这个我就在这个地方称王了。像说，好，我占有这个哎、欸、中正区，我就中正区称王，我就是中正区的王，就这样子啊，互相割到那。割到那块土地啊，他就这回土地是我的，我就在这个地方称王了。那开始互相战争了，然后南方呢，就出了一个吴国公，说朱元璋来了，他的广征人才，然后招募这个兵士，那开始扫荡这个群寇，就是开始扫荡那一些自己称王的那一些人，然后这样子的话，然后慢慢的，他的势力就越来越强了。哎，那。渐渐的成了气候以后，然后他自己也称帝了，然后称帝以后呢，朱元璋就下诏，就是伐这个，就是他去攻打这个元朝啊，元兵啊，然后就命这个徐达，然后就诶征虏大将、大将军，然后连战，每次战就赢了，然后元顺帝呢就无法可施，只好以这个皇后啦跟妃子啊就逃向北方了，逃难了，然后国家也破了。啊，元朝也就灭亡了。所以元朝呢，自从那个太祖开国呢，到顺帝呢北奔呢，一共有162年。然后自从这个元世帝就是忽必烈啊，他统一中原了、啊，那自顺帝的亡国一共有89年。你看那个朝代一直换哦，那中国字就不换哦，很好玩。中国字为什么不换？他们战争归战争啊，教育归教育，教育归教育，他们教育还是用孔孟的思想。所以你看我们写的很多，我们下个礼拜就开始教那个魏碑，就开始魏朝离现在有1000多年的，那魏朝的字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得懂，它是字都不变的。他每一个外族来统治中原的话，他还是用中原的文字，为什么？毕竟他是少数的民族要去统治这些大块的中原人啊，他就用中原，那主要是中原的文化、科技、历史，然后经济啊，所有智慧都是用文化的，这个中原的文化中心是最丰富的，而他们还是用这个中原的思想，就是用孔孟的思想。他们这个外族有他自己的文字哦，也有他们的文化，他就是不用他的自己的文化，为什么？他自己的文化没有中原的好，没有孔孟思想的好，所以他们都用孔孟思想，哎，那跟现在就不一样了。现在，以前我们那老先生在的时候，老师，你看看现在这个时代大约是什么时候？他说，差不多是五胡乱花的时候了。为什么五胡乱花？不是同样，不是同样读中国字吗？可是教育里头没有统一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换一个教育部长，他就开始变化了。那常常在变化，人家怎么可以适应得了？是不是？以前一阵子啊，更好玩，他说，变说不要背九九乘法，那一段时间哦，也差。也真的很可怜，你想一想，你去学外国没有那个美国人，他们不背九九乘法，那我们九九乘法是什么时候就有了呢？周朝就有了呢。啊，他们美国会胜于我们周朝吗？他美国才100多年呢，我们有5000多年呢。那这样子看起来的话，咱是因为太做啊，真的啊，真的太做啊，可应该可能。太高，我们的文化非常的丰富，为什么？我们年代久，那我们还是遵从这孔孟思想。那孔孟思想它是一个大原理原则啊。我家有两个子女在日本留学啊，他回来跟我讲，他们日本国小啊，有在背《论语》嘞。日本是不是很强盛的国家？他为什么要背《论语》？日本早期就是从中国过去啊，那《论语》人家知道说《论语》是一个大纲领啊，是一个智慧啦、啊，人家才不愿意舍掉、欸。那我们现在没有了啦，为什么没有了？他认为说 啊，这个老掉牙的书啊，读这个没有用。现在就可怜了，所以我想到这个真的很想哭了，这么好的东西竟然说不要了。那日本人家为什么要？他懂得这个道理哎。那你看日本的科技是不是比我们好？对，他真的是好的东西保存的，坏的东西就这样子舍弃掉。啊，我们不是，我们认为旧的就丢掉了。旧的是你什么角度去看的哈？像说旧的东西跟古董有什么不一样？你把旧的东西当没有用，还是当古董看？对啊，当古董看，你就感觉这个无价之宝啊。现在人就把它当成旧的东西没有用，丢掉了。所以现在很多人呢，做事情就干嘛？这个怎么那么幼稚啊？怎么那么可爱啊？这个很简单的事，你怎么不会啊？因为他没有读到圣人的智慧，真的啊。圣人的智慧，你读了这些东西，你才发现说哦。原来圣人有这么大的智慧，不然为什么称圣人啊？那现在的人就比圣人还更聪明哎！啊，你那个不要了，还是用这个我这个方法比较好。他就给他乱改，改什么那个九九乘法不用背，有一段时间的话，大家数学都烂到不行。后来又赶快可以背。我们小时候啊，九九乘法是四年级才背，现在说二三年级就开始背。你不会背九九乘法，老师就不给你回家吃饭。你就背到好才可以回家。哎呀，以前呢、啊、还有背数啊，背不好你就不可以回家吃饭，就背到好才可以回家，是这样子啊。教育要坚持哎，那教育啊，你用一个错误的抉择的话，会害死一堆人哎。为什么？普遍人都是书读了很多，啊道理不通。哎，不是书读了很多吗？所以这个观念哦，我去学校第一堂课就去讲什么？我讲的是圣人的智慧，不是你们现在读的知识。那如果说知识跟智慧一样的话，那台大是不是最有智慧啊？是不是？没有，台大不见得最有智慧，你还可以关在台大上追。我说的是真的，没骗你。为什么？那个没有智慧，那只是知识而已。那智慧里头，哎，你有智慧的话，你会去选择做错事被抓去关吗？你会吗？应该不会吧？应该不会吧？哎呀，所以去学校讲，不听的人好，你听我讲完，你不听，我没有勉强你。听完以后，听不听？听啊。然后听完以后，他就每一个人就写一封信来给我，跟我讲他的感受。我说哦，啊，我讲你听无？以前呢，很多人说那个伦理不可以对小孩子讲，错的。小孩子是不是人？小孩子会不会变大人？小孩子永远是小孩子吗？哈哈，不可能吧？那小孩子一定会长大、啊。那以前的小孩子也是一样啊，从小就背伦理啊，那慢慢的去了解里面的内容啊，就是这样子，智慧是这样子增长出来的嘞。所以我去学校教了以后哦。我就去上课的时候，就每一班去看，因为我是第一堂课啊。有的人乱到不行，我教的那一班都非常安静，都很乖。为什么？他知道应该要这样子做才对。哎，他无形中就开始在改变自己了。所以那个小朋友每一个人写一封信，然后老师就把他定成一本书。我听他讲起来超好玩的，有的小朋友很天真呢、啊。可是里面错字百出，为什么？因为现在的国文课啊，现在一个礼拜有几堂课？每节都有吧？每一天都有，有啊，一共一个礼拜有几堂课？六堂啊，那样吧？五堂。以前我们在读了十几堂课呢，为什么国文不懂的话，你读数学是不是要用国文去看？你玩电脑是不是要国文去看？你要坐汽车是不是坐火车是不是要国文去看？对啊，那国文不懂，那其他都毁掉了。是不是国文很重要？对，那现在国文重要，那古文没有人教就不会。那古文更重要，为什么？古文啊，它圣人的智慧，你看它经过几千年哦，它里面的内容不变哦。 他还内容还保持着，为什么？他用文言文，文言文他不会随着时空改变，所以这个一定要讲，你们才知道说哦，原来有这么丰富的内涵呐、啊，哎，所以我们这个时代，这个历史啊，虽然在变，可是他的教育文化还是不变，所以他才会存了5000年。如果我听我们那个国文老师讲说，一个要灭你的国家，就先灭你的文化。为什么？你没有文化，文化就相当于一个根啊。你没有根的话，你怎么去成长啊？对啊。所以为什么以前日据时代的时候，我爸爸他们去读《论语》的时候，都是偷偷的去读嘞？为什么？日本人不给他们读嘞？啊，日本人他自己要读，又不给我们读嘞？为什么？啊，你讲讲好啊，你唔好想巧，无我甲你教，你拢白听我讲。哎，他就用这个方式啊，他要灭你的文化。所以我们自己的文化不保存的话，那到后来没有了。到后来我们的文化，我们要研究《论语》，就要去找外国人来跟我们讲了。为什么？外国人很多人在研究这个嘞。人家为什么研究我们？他嘿，你为什么活了5000多年还在、啊？是什么理由啊？他就问这个角度过来看你呢、啊，就是从这个教育下手，这个文化下手啊。所以我们自己不保存这个文化的话，这个国家就开始有瑕疵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然后这里讲到说，明太祖呢，朱元璋呢，他就建立了这个大明朝，他的国号呢叫做洪武。他建都在金陵，就是南京了。那到了成祖的时候呢，他就把这个京都呢，然后迁到燕京。那一共传了16个王啊，到了这个崇祯皇帝呢，那明朝宦官呢就开始专权了，为乱，作乱。那明末有许多啊流寇，就开始有一些那些强盗、啊、就造反了。为什么会有强盗造反？吃不饱啊，吃不饱就有开始有强盗过来了。所以一个国家要平均的富，均富啊，像我们读《论语》，孔子也是很重视这个政治。为什么？政治它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命脉，你政治不做好了，这个国家就很容易就出状况。那这里讲说，很多流寇造反，那其中有这李闯王呢，他就攻进了这个京城，然后迫使这个崇祯呢，然后自杀，那明朝就这样子灭亡了。那朱元璋呢，这里就讲朱元璋他小时候因为家里很穷了，然后他就投靠这个黄杰士为生。古代人很好玩哦，像那个没有饭吃的就去出家，为什么？人家恭敬出家人就会给他饭吃，逃难的赶快去出家，人家公正出家人不敢杀生人，哈哈哈哈，真的很好玩。像那个我们以后会写到八大山人啊，他也是明朝的一个王爷，他也是被追杀，然后他就赶快出家。他出家这件衣服穿了以后，人家说不看身面要看佛面，看佛的面说，哎，他是出家人，看佛的面子，这是出家人不可以杀他。所以很多人没饭吃啊，就出家。他不是真正的为出家而出家，他是为了三餐而出家。为什么没有饭吃啊？可是出家以后，你吃那个饭吃久了，感觉说，哎，出家真正要有福报。你出家总是，当和尚就是要敲钟啊，就是要做这些和尚该做的事啊。所以这里讲说，朱元璋他小时候因为穷嘛，所以他就投靠这个黄觉士当僧人，然后后来四处行脚，行脚就是四处去，托以前是。那个台，但我们中国是没有托钵，因为托钵是印度才有。因为台湾啊，北方啊，会下雪呢，寒到要死啊，你要去托钵？你们没去过？前两年我去西安，哇，啊、雪下的吓死了，他逃就来不及了，还要赶紧去外口走。所以古代的出家人，他是在寺院里头修行，可是。他就是有人家供养土地给他啊，他就用这些土地去耕种，请人家来耕种，那收来的这一些费用就当寺院里头所用的。哎，这个以前的佛寺里，但中国里头的佛寺有这样子说法。那朱元这个元末呢，开始这个盗呢，强盗就开始很多。那朱元璋就投靠了这个 这个郭子兴，然后在他的这个部下里头呢，就很拼命的，开始打击这个元朝。那不久呢，他就娶了这个郭子兴的义女，叫马氏为妻，然后哇，他更得力了。那不多没多久呢，这个郭子兴他病逝，啊，朱元璋就被推举成为主帅，那就南征北讨，一共有18年，然后就开始找平了这个秦寇，就是这一些强盗就开始把它平定，那统一的，开始就统一了，然后带徐达呢攻打这个盐都呢，那个顺帝，然后北遁，就是他就这样子逃起来了，然后元朝就灭亡。那朱元璋呢就下诏呢，以应天府为南京，他就下诏就是皇帝命令啊，他说我就把这个国都在南京啊，他就在南京。那从此以后呢，真正的明朝的天下。那明朝呢开始呢，朱元璋呢他就滥杀这个功臣。为什么他要滥杀？因为他说这个功臣呢，因为古代功臣都有这个军权啊，他怕他说这一些有功的这些臣子啊，他有军权以后啊，他会来出兵打他，他就从那一些对功臣就先杀死这些功臣。人家帮你打天下，你还把他杀死，所以这个政治啊，真的是只看到利益，没有看到别的东西。然后这个朱元璋呢，他就这样子的杀的这些群臣，然后他这个儿子啊，他很有爱心啊，看他爸爸杀了很多功臣，他很不忍心劝他，然后他就不听他儿子的话，他儿子后来就是忧郁，然后就这样死掉。然后这个太祖在位36年呢，就崩了，就死去啊，因为天子死了称驾崩，然后就传给他的孙子，他本来要传给儿子，儿子就先死了，就传给他孙子了。然后建文帝，那建文帝本来是优柔寡断的人物了，他对说实在，你天下给你孙子，你孙子不见得跟你一样很喜欢你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人很好玩的，我好意给你，他不知道你的好意，我就是不介意，你的好意我就不喜欢你。那聪明的人会去看我这个好意，你是不是会不会喜欢呢？可是他们认为说，这个天下是我们打下来的，这个我们国家就是我们这个家族的天下，所以啊，他就开始啊，这个建文帝啊，他是优柔寡断的人物，他对于这个藩王，藩王就是建立有功的这一些人啊，开始就起了这个遗迹，就是开始猜忌他，那就开始听那一些宦官的谗言，就听那一些小人的话。那燕王呢，这个立呢，他自立过人了，他将来呢恐怕生变，因此呢他建议说削减这个诸藩呢，诸藩就是封土地给那些有功的人呐，或是权力财力，就这些爵位给这些有功的人。啊，就怕他们生变，然后建议就开始就削减诸藩了，就是给他们，减少他们的兵权啊、土地啊，逼得这个燕王都抗，就是抵抗出兵抵抗，然后就南下。那建文帝呢就出兵呢，就他也就打败了，然后就逃出宫里，然后奔到云南出家。你看很好玩的，又有一个帝王跑出去出家。如果说今天会变成这样子才出家，我看提早出家了，不要被人家追杀才去出家。所以这个燕王到京这个燕京继位，就是陈帝啊，这陈祖啊。那陈祖起兵之前呢，多由这个宫中的宦官来通风报信，说一致成功，所以因此呢，他对这些宦官然后非常的赏识，加上这些宦官呢，然后出使就派到各地去，然后侦查外情，那就怀疑呢，那建文帝可能抬到海外去吧，那因此就派这些宦官呐、然后郑和下西洋了7次，他表面是说下西洋，其实他是要这个显扬他的国威啊，那暗中里头要去寻找这个建文帝的下落。为什么？他一直怕他这个建文帝的，又会出兵来打他，他的孙子会出兵来打他，说那个这样子呢，那 那个城主呢就信任宦官，然后以致他的子孙呢就被这个烟火而亡了，就是被这个宦官里头所害。那如这个英宗呢，他宠信这个太监王振呢，以致那个有这个土木堡之变。然后英宗呢，他又被掳去了。后来因为景帝继位了，然后先知也知道说无利可图，然后双方就议和，然后开始就放缓。不久，这个英宗就回来，然后会到这个就会除这个景宗了。那自然免不了这一场的毒杀，又开始在毒杀了。为什么？争权啊，他争这个权力啊。那明朝的武宗呢，就是那个很有名的那个正德皇帝，他宠信这个太监那个刘瑾。那刘瑾呢，就开始那个试行这个排挤，就对他跟他好的，他才称他好人；跟他不好的，想办法去灭，就消灭他，用这种坏心思啊。所以当时呢，明朝也说有那个什么，东厂跟西厂，要专门在陷害这些善良的这些臣子啊。那在武宗呢，建立这个报房，开始呢就让他哇，很每天的重任啊，然后没有精神啊，无暇去管理朝政。那刘瑾呢，才得到这个无所忌惮，就是他什么事都不怕，因为说，皇帝也是由我掌控的。最后呢，他竟想谋反了，那就被人家发现，然后就后来就被人家处死刑了。那明朝的这个世宗，他宠信这个严宗，宠信就是那些臣子啊，他很听信他的话。然后神宗就是宠信这个魏忠贤啊，他就把国家弄得哇，快要奄奄一息啊。那明朝他的气息呢，就渐渐的衰的。那明呢，到那个怀宗的时候呢，他这刘寇、张献忠呢、李自成就开始造反了。那李自成呢，自己称那个闯王啊，那攻进这个京城，那给这个治那个失踪啦，然后征地啊，然后进退无路啊，然后攻打他没地方逃了，然后就吊死在眉山啊。明朝就这样子灭亡了，一共传了有16个祖，有277年。那个李贼啊，就是李自成啊，他自立成为皇帝，然后逼这个以前的很爱当皇帝，赶快抓到一点钱就一点权力就赶快，哎，我是皇帝了。其实你要统治一个中国大陆这么大，中国大陆有多大呀？因为我们去过中国大陆才发现，哇，真的是没去看还不知道说中国大陆有这么大。你坐火车有时候要坐了好几天才会到，那在火车上睡觉。哎呀，我们上次去五台山呢，就是在火车上睡觉。那火车上呢，有钱的人他就坐那个可以睡觉的，因为坐好几天呢，当然要躺着睡觉。啊，没有钱的人他就坐着，坐椅子，要坐了3-4天就这样子才能到家。那一个去中国大的最可笑的人，去那个北京车站它通往各地啊，蒙古啊，各地都有。那很多人啊，因为中国大陆很多文盲就是不认识字啊，他也不会说啊，用什么电脑定位订车票也不会啊，他就去买车票，还买不到车票，那怎么办？那他们带了他们家的所有的家当，棉被啦，那个锅子啊、碗啊，那一些就挑着那一些东西，然后就在北京车站啊，就就地睡觉。我刚开始说，我的同学怎么这样子？我这是个奇景。然后因为他没有钱去住那个旅馆啊，他就住在那个，干脆就就地睡觉。那睡觉就啊，管他什么大马路。就站在那里就睡起来，那这里一撮人，这里一撮人，这一撮 人太多了。所以我们去北京坐火车的时候，哦，因为我是跟那个德林寺那个师傅去啊，他们说，哎，要牵好，不然你在这里搞丢了就很麻烦。就看着这个奇景，说怎么你这些人怎么在这个车站睡觉、啊？ 因为他们买不到车票，他们一定要等到买到车票才能到家里。所以他们出来就带着棉被啊，回家是不是要带着棉被回家？不是像我啊，回出去就是住旅馆呐、啊，啊吃饭就吃饭就换店呐、啊，没有，他们就是那个带了大包小包啊，那个棉被啦，还有那个锅子啦，还有那个竹箩那个，就是很简单的东西啊，然后大包小包啊，就等着买车票啊，买不到车票啊，就在这里睡。我实在很想说，你已经睡了多久了？真的、啊，他们真的是就是这样子生活的，所以你没有去看人家生活以后，你就感觉说，哇，我们台湾真的太幸福了。那看了，我刚开始看说，啊，我今天从啥？讲，啊，就买无车票，无得，没办法去，没办法去住旅馆呐、啊，知道？啊，北京车站也很干净，啊，他们变成一个通人情啊，不然那些人怎么办？那就给他睡觉，就这样子啊，很好玩耶。所以这里讲说，这个李自成他后来他也当了这个皇帝以后，那逼这个总兵啊李湘啊，然后写信给他这个儿子啊，守这个山海关的儿子啊吴三桂，劝他投降。那吴三桂就说，父亲不得忠臣啊，子也焉得为孝子？孝就是相啊，我爸爸不能成忠臣，我当然不可能效我爸当一个叛臣啊，他要当忠臣，所以他表示不投降。然后这个李贼他就，这个李自成就起恨，就嗔恨起来，就把那个李湘爸爸杀死了。那三桂后来为了要报他的复仇，于是就请清兵入关了、啊。那公爷嘛是，他就请这个清兵入关。那清兵入关以后，这个跟这个李自成就交战。那李自成啊，当然他兵力就弱了，就败了，然后逃亡了。然后清世祖呢，就这样子开始就称帝了。从此中国又再落入外族的手里头。你去北京看哦，那个北京那个什么太和殿、中和殿，这旁边都是写那个他们清朝的文字啊。他清朝本身他也有文化。可是他为什么他不用他的文化来统治我们？他认为说我们的文化比他好耶，哎。然后直到那个辛亥革命呢，国父孙中山呢，他推翻这个满清，他建立了中华民国，然后成立了五族一家的泱泱大国。我们是不止五族啦，这个族是一个五个大族，这个五个大族里头，其中小小小小的很多啊，像我们台湾住的就有。不知道多少这个族了，有火罗兰，有客家人，土著那个原住民，然后有那个哦广州，嘿，好几族就住在一起。可是我们共同会通的语言就是国语，不用国语互相通的话，那我们同样的肤色，既然讲话不通，还是用国语来互相去。用这国语的语言互相去沟通啊，哎，那这个清朝到这个民国的历史，三字经没有写，为什么？那个三字经只有写到这个清朝。那后来呢，这个姜太炎呢，他就有把它添到民国，添到就把它多写到民国，哎，那接下来就二十史全在之，在治乱，知兴衰，读史者。考实录，通古今，洛清墓，就是从这个伏羲氏到明朝，一共有二十二史。凡是帝王的世系啊，就是帝王的这个系派里头，他们家族里的世系，然后宗谱啦，然后姓名啦，然后他的开始到末啦，他的缘由呢，就要这样子一一的记载在这个史书上。因为史书呢，它是一个。正史它是一个确定没有失误的，不会像那个野史就比较写的比较花俏啊。那里面记载的各个朝代的这个安定啦，怎样去治理安定啦，然后乱世的时候怎样子去把它平定啦，那使我们知道这个国家的兴啦，为什么兴盛啦，为什么会衰啦，这个情形。那所以呢，读这个历史的人呢，需要考究这个历史的君臣的实际的记录， 还要通达古往今来的四季，古时候跟现在的四季，就是如好像我们亲眼看到的一样，这样的才是研究历史的精神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中国有5000多年的历史，那我们现在看的这些，我们写的这个书法呢，书法为什么有这个篆书、小篆、大篆，然后隶书，然后楷书、行书、草书，这么多书啊，就是当时的文化产物。像那个秦始皇时代啊，他是篆，他李斯他就发明篆书，那到后来就开始隶书了，那到唐朝的时候就开始楷书了，楷书、隶书、篆书就有了。那到唐朝，因为唐朝呢，他生活比较稳定，那文化会兴盛的时代呢，那个帝王都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，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呢，他就用他的行为教导百姓，那这个国家寿命就会比较长了。那所以呢，唐朝的佛教很兴盛，啊，这唐朝的书法也很兴盛，因为人民有饭吃，啊，有心情去读书。对啊，你像那个以色列现在正在逃难，看你怎么心情去读书啊？逃难就来不及了，没有心情读书嘛。所以这个朝代越平稳的话，这个文化是最兴盛。为什么？大家有闲情雅致去读书啊，去写字啊，去研究这里面的内涵啊。